欢迎收听皮革工匠的碎碎念，我是 Job Su。 今天呢，我人现在正在我的老家。那为什么我又回来了呢？因为抱歉大哥，刚吃的有点饱。我老家的这个乡长的候选人，应该说上一次的当选者被抓到说有贿选，所以我们必须要进行一个补选哦。那所以我就回来。那为什么我要特地回来呢？因为我家人就是特别说这个是一个什么保卫战之类的，很重要，这样叫我一定要回来投票啊。那除此之外呢，因为我每年这个时候就是都会回来拿我们家的蒜头，然后送给我一些朋友，就是有点做公关的意思啊。那上礼拜呢，蒜头还没来哦，刚好这礼拜可以回来拿蒜头啊。那我不知道是回来拿蒜头的原因比较高呢，还是回来投票原因比较高。但我觉得其实真的原因是，既然有空回来就多回来看看家人了，我觉得这是比较不错的一件事情。因为毕竟我们人生很短嘛，就是人生短短，那把握每一个可以跟别人跟也不是别人，就自己的家人就是互动啊，然后一起生活，对，一起就是待在一个空间的时光哦，是要好好把握的。好，那最近在干什么呢？最近学了很多的这个不管是电影啊、摄影啊、剪辑啊，那里面有分这个其实东西真的太多了。你可以说有编剧，然后有导演，然后有剪辑师。那我是比较 focus 在剪辑师的这一块，因为对这一块是蛮有兴趣。但其实我整个学习的脉络可以这样说，我一开始是先从皮件开始学习嘛。那学习皮件的过程，我开始想要拍摄，所以我去学了一点拍照，然后修图这些东西，还有调色。那学了一阵子之后，我又觉得说好像不是拍摄的问题，好像是我的作品可以再精进，所以我又去找了老师来指导我的皮件的制作。那的确就是跟老师学习的话，你花钱去学，我真的是觉得最省钱的哦，那也有很大的一个进步。然后学了皮件之后呢，我又觉得说这个东西除了现在好像新的创作者，除了你要会一个技能以外，你好像还要会别的技能才可以杠杆出你的声量跟流量，就是你还要会呈现你的作品。那怎么呈现哦，你要怎么有创意，然后怎么样跟着这个流量的脉络去走。所以我又开始研究流量。那研究流量有一点点成果，那但是也有遇到一些挫折哦，就是不同平台有不同的算法，有不同的喜好。那我也在继续研究这个东西，继续在 run。 那在这个研究过程，我又发现我对剪辑哦，怎么样呈现影像这东西，我很渴望知道就是它的底层逻辑哦。之前在 Threads 上面看到有人在讲，然后他很讨厌底层逻辑这个名词，虽然我不太懂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就是没看书，然后就可以就凭着自己的感觉就说他对一个东西喜欢不喜欢，然后还可以很多人附和，我就觉得是一个乱象。但是 anyway 就是我很想要，我很渴望知道怎么样，就是专业的人他是怎么样看待剪辑这件事情的。因为其实我对于Reels 就短影音这东西，我一直对他有一个感觉，就是他其实就是这就是广告啊，他就是广告啊，他有一个想要打进你的意识里面的主体。他想讲的太文绉绉，就是他想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宣传某个东西，然后让你知道某些资讯，然后他用影片的方式呈现。那只是他的影片会非常的短，然后可能在15秒、30秒，甚至是60秒以内去讲完一件事情。 那这不就是我们平常在看电视的比方说我们看一个八点档或看一个新闻，它中间会我说哎，我们进广告，那我们在看的广告不就是这个东西吗？那你仔细去想，广告是不是也是十几秒到三十秒甚至六十秒以内就要讲完一件事情，让你有印象，让你知道，然后让你 FOMO 想会FOMO 的意思就是害怕错过哦，太让你害怕错过一件东西，然后你想要去买，引发你的渴望哦，那你想要更知道这个人，你想要开始搜寻哦，那我们在社群网站就是你会想要追踪这个人哦，你会按喜欢，你会觉得这个广告很酷。那我一直对于 Reels， 就是我一直把它觉得它就是广告哦，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很想要就是按我自己的个性，我想要了解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会想要追根究底的去理解它。那所以呢，我就去找了一些需要付费的剪辑的课程来看。那在学的过程中，我才知道说，哦，原来，一部影片，因为我学的是电影的课程，那原来一部好的电影，它大体是要有三个负责的单位哦，一个是编剧，一个是导演，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剪辑师。那这三者呢，其实他们原则上是互相不干涉对方的创作，所以你看到一部电影的时候是经过了三创的，三创就是一创就是编剧，二创就是导演，三创就是剪辑师。那很有趣的是我学了之后才知道说，原来导演拍完之后常常是直接就收工了，导演是不会去管剪辑师的作业的哦。那这不是导演不想管，而是他们的权力划分。那这个权力划分呢，也根据不同的国家哦，有不同的习惯法哦。那像欧美，据说他们的导演拍完就是直接下班哦，就直接交给剪辑师了。那有剪导演也不知道最后剪出来长怎样哦，完全是剪辑师说了算。那剪辑师他要负责的对象是谁？是制片人，也就是出钱的人。那据说以前制片人现在是出钱的人比较多，但是在更久以前，其实出钱的人是资方，是资方，那制片人他们会另外找，那只是现在呢，资方通常直接挂制片人。好，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有时候导演在做一些他的艺术呈现的时候，他可能不会太去管市场的这块的看法，但是资方这边他是要回收的，他是有一些目的在的，所以资方这边他可能会对这个剪辑或者想要呈现出来的镜头的画面跟节奏会有一些要求，他可能要顾及商业，顾及他的这个成本能不能回收，所以制片他们会有自己的剪辑要求。那这个是所谓的剪辑权哦，就是你的对于剪辑的权利，剪辑权哦，这个叫做制片人制。那另外一种制度叫做导演制的剪辑权。那什么叫导演制呢？哦，导演制就是说导演是拥有最后的剪辑权哦，意味着说如果今天制片人他突然不想哦，就是资方他突然不想拍了，然后拍到一半他不想拍了，那导演还是可以把他们哦，不然打嗝，他们拍的这些素材拿回去，把它自己花钱再把它剪完的，那这叫导演制。那国外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就是怎么讲？他们有一个有趣的制度是说，虽然他们都是制片人制比较多，但是有部分的导演是拥有剪辑权的，他们会参与后续的剪辑。那什么样的导演呢？就是那些大导，就是比方说诺兰啊，我也很喜欢诺兰的电影，那他那个奥本海默就是 得到了三冠王，就是最佳导演、最佳男主，然后跟最佳配角哦，全部都拿完，我就是觉得很棒，为他们高兴。那 像诺兰这种大导、哦、或是什么 Steven Spielberg 什么之类的、哦、这种大导他们是会参与剪辑的 哦, 哦，那这就是在剪辑上面的一个权力的划分、啊、我觉得这很有趣。那在学习剪辑的过程之中，我就发现、欸、我很多技能要点，那怎么样让它点得更顺畅呢、哦、一方面我需要学习剪辑，一方面我需要学习软体的操作、哦、那、为什么会想要往剪辑这块 去琢磨呢？因为我发现、比起拍摄，一方面也是成本的考量，那拍摄这件事情、其实会花掉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那你拍摄完你还要再剪、那这两个加起来呢，其实是很花时间成本的东西。那、我会觉得以我现在一个人这样子在 run 这个事情，一个人在 run 这个事情，我希望，我累积起来的资产是可以，持续比较久，然后是可以，流传给下一个人的。所以像，Reels 或是你说抖音、YouTube 很多，模仿的东西，那我觉得那东西也很好，就是很快就可以刷出一些流量，但是这东西，毕竟没有什么流传的价值。那我希望我可以，学一些东西之后带一些人，然后带一些，复制一些我出来，那能够杠杆别人的时间，这我觉得是最好的。那也不要说杠杆别人的时间，就是我可能今天我有一些 case， 我可以发给别人做，那我可以让别人有。我把就是帮别人找机会，这是我更想做的事情，所以，我必须要有能够，我不用是最强的，但是我要有训练别人的能力，所以我要有一些基础帮他打起来。那我在现在在打的基础就是，对于剪辑的知识，然后还有这个，剪辑的操作，软体的操作、哦、所以分了几块的知识点去累积、哦、不管是剪辑调色、哦、然后镜头的景别的安排啊，然后镜头的运用啊等等、哦、然后怎么剪出一个节奏来，那各种不同的类型的影片，比方说广告片、哦、或是采访片，或者是这个快剪、哦、预告片什么的，这种各式各样的东西呢、都想去学习。那怎么样让我的学习曲线比较不会那么的累、哦、或是说不要那么的枯燥，累是一定的。那我就是做了这个一边学一边教、哦、然后把这个浓度，就是我这个知识累积的浓就是螺旋累上升的浓度的频率拉到最满、哦、怎么样拉到最满，就是我同时在学我也同时在教别人。那我会把我学到的东西马上的变成笔记，然后就是用我们这个 Notion， 然后用这个我们之前提过 Ivan 的一个笔记，然后笔站的这个笔记系统，去把我这个学到的东西马上做产出，然后丢在这个 Threads 上面。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文字的产出是最快的，那第二块也许是 Podcast 吧。就是我累积了很多篇之后，我就觉得说，差不多可以录个 podcast。那我累积了一些文字之后呢，我又会把它拍成 reels， 然后传到我的 IG 上面。那累积更多的这种片段之后呢，我又可以拍一些长片，然后丢到我的 score 里面来教别人。所以，这个是我现在累积创作的一个方式。那讲讲我为什么要选剪辑这一块好了。除了刚刚这个所谓的你拍摄然后加剪辑这两件事情，会我觉得这个打点太散了，就是我没有办法完全兼顾这些东西，所以呢我必须要选择一嘛。那择一的话，我觉得剪辑是最好的，因为剪辑它素材的方面我可以我最简单，我就是直接买素材就好了，买素材来剪，或者是说直接在网络上拉一些素材。那会不会有版权的问题哦？那我只是其实我想一想，这个问题就是大家自己风险承担。那比方说，我现在会开始剪一些 抓一些电影的预告片啊，然后把它做一些混剪，然后或者是说抓一些动漫的片段来做一些混剪，然后搭配音乐哦。那音乐部分的话，先不讲音乐，就是我会去做一些这样的混剪，然后去练，就是呈现我的剪辑的技巧的一些学习。那这样子的做法呢，就是第一我不用拍摄，我只要去拉素材就好。那第二呢，我就是在电脑这边操作就好。好，那第三呢，我还可以从别人的镜头里面学习怎么运镜啊，怎么布局啊，等等的。好，这样子对我来说是比较省力，我可以直接学习厉害的创作，厉害的创作啊。顺带一提，我今天刚看完了这个几年前得过奥斯卡的这部韩国的电影叫《寄生上流》，我觉得它不管是编剧写的这个故事，然后导演的镜头语言，然后跟这个剪辑师做的一些呼应这匹配剪辑，我是觉得很多地方都是恰到好处，真的太好看了。那难怪这部可以得奥斯卡那不知道同年跟他竞争的有谁，我真的很好奇，因为这部真的是很厉害。好，那为什么要选剪辑我还没说到答案因为我觉得剪辑它是最后把东西呈现在人的面前的人，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就是权力很高权力很高，就是不管编剧怎么编导演怎么拍，那最后拿到素材的剪辑师，那剪辑师他想要把一个故事正面就是顺序的写，或是插序的写，或是倒序的写，完全是看他，就他想怎么编就怎么编，然后怎么剪就怎么剪。那他想要就是在哪里加特效，他想要不剪某一个片段，完全操之在手。我觉得就是掌控一切的感觉很好。那但是在掌控的同时我在学剪的时候，我一开始也有遇到一些问题，就是说，那我到底现在要剪什么进去我到底就是要怎么样安排我的B roll， 我要怎么跳切？那我要怎么快切？我要怎么布局音乐？这东西，你突然一下子要让你决定所有的事情，在一个同一个时间决定所有事情的时候，你会不知所措，你会没有一个概念。那还好，我去上课，有去学这个东西。那其实呢，剪辑师呢，一开始最需要的并不是做一些花俏的特效。不是去想一些花俏的特效。那我最近有在这个 Bilibili 上面看到一部影片，那他就是他花钱找了20块、40块跟75块美金的剪辑师帮他剪这个游戏的影片。那他花，然后他自己也剪了一部这样子，那看就是大家觉得如何？结果呢？结果。最后发现20块剪出来的是效果最好的，而且我在看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是他还没公布他的答案，我就觉得20块剪的是最好的那40块跟75块的剪辑师呢做了很多的特效做了很多花里胡哨的特效，但是这整个影片的节奏跟强调的重点就是让人不明所以反而是20块那个剪辑师他没有用太花俏的他只要用一些简单的瞬剪，然后快切，然后跳切等等，然后的一些很简单的方式，然后跟一些小小的变数，那它有加一点点的特效，但是很少。那整体它剪出来的感觉是最棒的所以其实剪辑重要的是剪辑师要知道它整个影片的架构跟要传递的东西是什么，那先把这个架构搭出来。然后呢，再去做一些细部的特效或者是一些细部的剪辑去做这件事情，那整支影片看起来才会顺，才会好看，而不是想要弄一些看起来很酷炫的特效，但是其实整体感没有剪出来那是不好的那这就是我学到剪辑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特别是你想要剪一些比较内容的东西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去在你的脑海里描绘这个起承转合。那起承转合其实我觉得我一直没有学好这个东西，就是因为我不理解转这个词。那在这个 电影的结构里面，我觉得他们叙述的比较好，他说这个叫做开头、哦、开头发展高潮跟结尾、哦、那什么是开头发展高潮跟结尾，其实就是起承转合、哦、那什么意思呢？开头就是你故事有个开头嘛，那发展就是你要延续、哦、那高潮、哦、什么是高潮，什么东西才会造成高潮，就是要有冲突，就是要冲突，那这个冲突必须要怎么样被解决，然后这叫做结尾。所以我觉得我一开始不太会剪，或是说我以前写作文一直没有有时候有一些偶有佳作，但是我常就觉得写的好像是想到什么写什么，没有一个很好的架构在，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理解中文所谓的什么叫起承转合，因为我觉得中文字很抽象，那白话来讲就是开始，然后发展，然后高潮跟结尾，那有了这个架构之后，我发现我剪片开始变顺了，因为我会先铺成整个架构，我先把这个架构打好，然后我才开始剪一些技巧性的东西，那这些技巧性的东西只是为了服务这个架构，所以变成我在剪的时候是比较有逻辑的在剪，而不是为了呈现某个效果而效果、哦、那我觉得这样子真的是还不错、哦、那大家可以继续期待我的一些作品，然后最近也敲了一些人、哦、上次有敲这个原子来录 Podcast， 那下一集也会再敲一个来宾，然后希望他可以带给大家一些不同的东西。那我等一下还要去洗澡，然后继续看我的这个纸牌屋、我还有在追影集这样。那顺便讲一下好了，我的 Netflix 啊，我之前是跟虾皮的一个买家买，但是这个买家造成我莫大的痛苦哦。因为他三天两头就要我换账号，为什么呢？因为他每一个账号都是过两三天就要到期了，那他一直丢这种快到期的账号给我，然后导致我必须要一直换账号。那除此之外呢，有时候他给我一个账号，他里面就已经到期了，我根本没付钱，所以我根本没办法看，我就要再叫他拜托你再给我一个新的账号，然后他居然怎么说呢，他居然说你可不可以截图证明一下哦、他的意思就是你截图给我看，这样子让我知道说你遇到什么状况，然后我就喷他，因为这太多次，我就说你可不可以自己检查，这账号密码不是你都有吗？为什么还要我截图？这样你就是对消费者很不那个、哦、虽然这个 Netflix 他们官方应该是不喜欢我们这样子去做、哦、但是总之就是省钱嘛，就这样、哦、然后终于有一次他被我喷了之后，他就直接给我一个可以用、哦、好像一个月的账号，那我以为这件事情终于有个解决了，然后结果这个账号到期之后，他又开始给我这种只剩一天的账号，然后有时候他会给我一个账号，然后我进去之后发现所有的格子都被创满，我问他说那怎么办呢，他就说你删掉其中一个你就可以用了，我就想说我去，这是什么道理，这样我要去删里面的人，超级奇怪，然后最后我还有跟他半年，就是我已经付了半年的费用给他了，那我最后终于受不了，我就问我妹说，哎，你那边还有没有认识的人有位置这样，那他就终于找到了一个位置给我，那我当然也是直接付一年的钱给对方、哦、给这个家长、哦、那让我可以终于有一个家，然后可以顺顺的追我的剧、哦、那我觉得学了这个剪辑、哦、跟这个导演的镜头语言之后，发现我看这个剧的时候的观点变得很不一样哦，就是我以前很注重所谓的情节哦，然后跟剧情的逻辑还有对白、哦、但是我现在学了这个镜头语言跟剪辑之后，我发现我会开始注意说导演怎么运用这个镜头的角度，然后全景啊、哦、景别啊、哦、这些东西，然后还有这个颜色，然后还有布光哦，然后去暗示现在的一些状况，然后还有场景的选择、哦、去暗示说现在人物的心理是什么的，原来这些东西都是有布局的，不是随便想的。那很多导演在 运用现场在拍摄的东西是编剧可能没有写出来的哦，编剧没有想到的哦，这是导演要去做的一个功课哦，怎么样让这个剧情啊哦，或者所谓的剧情或者所谓的人物的心理刻画，能够准确的传达到观众的观感里面哦，感官里面哦，这是导演要做的功课啊。我觉得可以把这个东西好好安排的导演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哦，要有很多的联想力、想象力等等。那剪辑师哦，能不能把导演拍出来的这些素材哦，做一个很好的剪辑搭配哦，就像是在摆盘一道菜一样的这种感觉哦。那我觉得这真的是哇。我真的觉得电影真的很深哦，不愧是所谓的艺术的最高的殿堂。好，那今天呢的内容我就录到这里，希望听的你能够有所收获。我们下一集见，大家拜拜。